办法深入，可能浅尝辄止的方式来分享这一个角度。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到底用哪一个方面来切入这个主题呢？切入我们的信仰、求知和生活。那首先跳入我脑海当中的呢，是这些年来，也是这两天我们一直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基督教世界观。所以接下来呢，我会以走马观花的方式，没法深入，但是可以浅出的与诸位一起来聊一聊基督教世界观。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炫酷的名字，基督教世界观在巴比伦追想西安。希望我们借着这一个讲座来更多的身处巴比伦，追想西安。OK， 事实上呢，我会先有一个两个前设性的说明。第一个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分野，我会对比宗教改革跟启蒙运动，因为我会觉得宗教改革跟启蒙运动几乎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世界观的分野。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呢，有两股潮流一直不断地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那一个是古典的、保守的、有序的思想体系。那这一个思想体系呢，主要来自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以及后来的清教徒的运动和改革宗长老会对这个思想体系的影响和塑造。那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呢，持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或者叫做古典的立场。那另外一个体系呢，是现代的、自由的，甚至我会给他一个道德的评价，是趋向于无序的思想体系。那这一个呢，主要来自于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自由主义所对这个世界的蹂躏和践踏。你知道我的用词就看出褒贬了，对不对？那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呢，持有一种激进的左派的价值观。那你知道说这两个思想体系，事实上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和300年前的启蒙运动，他们中间的差异是本质鸿沟的差异。宗教改革呢，他们，你如果去读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改教家都出奇一致的在本质上追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信所行的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哎，你看见了一个向上的追求，对不对？你看见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叩问，就是审查自己所信所行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那个权威和原则的。换句话说，对改教家们而言，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罪人的思想行为模式违背了上帝的真理，以至于他们的信仰、求知和生活，以至于他们的个人、婚姻、家庭、社会、个体生命和整个世界在本质上都出现了问题。请注意，出现问题不仅仅是赎罪券的问题。今天很多人会有一个简化版本的说啊，赎罪券的问题，不，那只是一个道德伦理层面的一小块而已。改教家当然不仅仅回应那一小块，他发现了一个整个世界观的问题，整个思想体系的问题。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呢，我会说改教运动的核心是离弃自我归向上帝，离弃自我归向上帝。在形式上高举圣经，你怎么离弃自我归向上帝呢？形式上高举圣经，本质上高举恩典，内容上高举基督。那改教运动其实你如果仔细，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从小受教科书的毒瘤，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的去发现的话，改教运动并没有拆毁离弃一个有神论的世界，它反而在归正或者矫正强化了一个有神论的世界。我们的教科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教科书是对腐朽的什么的这个教会的反抗，对不对？不是的，它是在告诉说教会的那个整个信仰的体系需要的是一个归正，它需要建立基于圣经的世界的次序，然后以此为根基塑造了一个近代以来的 一个保守的一个文化的脉络的根基。那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呢？你知道人的良心的自由啦，个体的尊严啦，很多的方面逐渐被重视或者被高举，那人格的独立也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承认说，有多少起这个人文主义的影响，总是会存在的。那当然，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观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了，就是人不仅仅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而更多的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这个观念或许多多少少来自于路德仁人皆祭司的神学思想。然而呢，接下来的启蒙运动却塑造了一个试图塑造一个祛魅的世界，在一个祛魅的世界当中，把这个观念推向了极致。怎么推向极致呢？我给它总结就是，将人人皆祭司变成了人人皆上帝。你知道，人人皆祭司是一个对信仰的一个归回归正，但人人皆祭司却是对信仰的一个背叛和背离。你就知道启蒙运动跟宗教改革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多说一句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启蒙运动这个妖孽，一定要记住，因为启蒙运动我认为几乎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妖孽啊。近代以来所有抵挡基督教世界观、基督教思想的一个哲学思潮的母体，大概就是启蒙运动那是。我简要跟大家这个梳理一下启蒙运动哈。那世界史通常会把发生在17、18世纪的那一场思想的变革、变迁以及后续带来的影响，称之为启蒙运动。那这场运动呢，是以理性为依归，以理性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的钥匙，觉得人类问题的钥匙就是要用理性，并且他们会乐观地认为说，人类历史在这一个启蒙的光照之下，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迎来前所未有的进步啊，非常的傲慢，对不对？就是砸碎整个旧世界，然后走进新天新地。所以，走进新时代这样的歌，你知道一定是被启蒙运动塑造和影响的，不然我们不太会唱《走进新时代》，因为它把过去视为蒙昧无知、黑暗的。把现如今视为光明、进步、先进和优秀的这种的傲慢，其实是不认识自己。那启蒙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化、政治或者说思想的变革。哎，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评价启蒙运动的时候，启蒙运动是对信仰的，就看自己的人生处境的时候，说我们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的，对不对？但启蒙运动不是的。启蒙运动的主要的追问的，他们认为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究竟是不是合理的？哎，请注意哦，宗教改革说是不是合圣经的，对不对？启蒙运动说是不是啊，合理的？啊，你就知道对启蒙者而言，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说。我们所处的旧世界的体系约束了人的自由，不够合理，太过腐朽。那启蒙的意思是什么？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你就发现它的差别，对不对？那你知道打破旧世界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上帝从他们的世界当中给赶出去。不然他打不碎旧世界，因为旧的世界体系在他们看来呢，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的，所以启蒙运动认为要拆毁一个旧的世界体系，就必须拆毁一个有神论的那个世界的根基，以此才能够带来整个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自由和进步。这样一对比，你就能发现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对吧？于是呢，你会发现启蒙运动试图，它会试图以 以理性为它的标尺。因为什么叫合理呢？就是我来判断什么叫合理嘛。他试图建立一个去宗教化的世界，啊，以理性来代替信仰，或者说理性就是他们的信仰，以科学来代替宗教，这叫科学主义，对不对？或者说科学就成了他们的宗教，科学主义嘛。以自我来代替上帝，或者说自我就是他们的上帝，以自由来代替权威，以进步来代替天国，等等等等。那启蒙运动试图塑造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启蒙运动背后的思想，用弗朗西斯·薛华的话来总结，他总结了五个维度，用五个词来总结了五个维度。我想你们一定读过那本书，对吧？前车可鉴，理性、自然、快乐、进步、自由。哇，这五个词让所有人都一个非常热血沸腾，对不对？鸡血上头了啊！换句话说呢，他是要回归理性，驱除上帝，然后呢，寻找快乐、自由，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并且骄傲地认为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叫做文明的进步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建巴别塔的时候，以为就上了天堂，啊，这就是他的状况，对吧？表面上看起来，如果你不仔细分析启蒙运动跟宗教改革的话，你知道当代我们的教科书其实会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不对？啊，甚至呢，很多的世俗的学者都有可能认为说这两者是孪生兄弟，其实南辕北辙。因为两者看起来结果上，至少看起来哈，如果你不仔细分析，看起来好像都追求一些普世的价值，比如说个体的尊严啦、平等、自由、公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好像两者都不太反对。但请注意，这些价值背后的根基，或者说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和解释，两者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想对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一个基本梳理，会成为我们接下来理解当下世界观的图景的一个前提性的说明。因为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几乎就代表了当代世界观的一个分野。啊，好，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解释一下什么叫世界观。我相信你们过去很多年一直在提这件事情，读很多书的时候，各位同学，什么叫世界观？谁帮我们回答一下？毕业班的同学回答一下好不好？算是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谁来回答一下？好。
就是人对于世界的整体看法。
人对于世界的整体看法。苏老师要不要当场打个分？零分，听见没有？零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同学？大家都不敢讲了，对不对？对，世界观这个词呢，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创造性的使用了这个词哈。自此之后呢，人们逐渐的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一套世界观。或者被称为世界与人生观，每个个体看待理解世界的方式主要基于他们的信仰、思考、生活等等所有的一切。因此呢，每套世界观都跟其他的人的世界观都有差异，对不对？因为个人的信念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请注意，世界观和神学、哲学不是同样的词，不是，世界观不是神学，世界观也不是哲学，世界观是这些学科的基础，或者说我会用一个现代计算机的词汇讲，叫操作系统。世界观是这一切背后的操作系统，因此世界观也塑造每一个学科的领域。请注意哦，世界观会塑造每一个学科。世界观会塑造每一种行为，每一种思想的形态，它都会塑造。 当然，你说学科、思想、形态、行为，反过来也呈现了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啊，简单来说，世界观呢是个体用来看待、解释、回应一切实际、一切观念的一个信念。它好像一个镜片一样，因为你戴着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透过那个眼镜来过滤这个世界的。哎，你看这个东西，比如说同样看一部电影，不同的世界观的人，因为戴的眼镜不一样，他解读出来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他给出的解释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世界观不同。那很多人都会将世界观视为一套观念的框架，用来解释思想、言语和行为。世界观好像是认知这个世界的一幅图像哈。当然，世界观当然解释观念，同时你知道，它不仅解释观念，它也指导观念、指导思想、指导你的言说、指导你的行为。所以呢，我会称它为一套操作系统。它是一套操作系统。总结来说，世界观为我们解释实际，并引导我们回应实际，处理。它既处理观念，又处理行为，啊，或者说观念和行为反过来也构成了我们世界观的一个表达。那尽管世界观的确涉及认知的过程，但是请注意，世界观当然涉及认知的过程，像姊妹所说的，但是请注意，它的源头却是信仰和心灵。世界观的源头其实是信仰和心灵。既然世界观是我们去认知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些基本的信念、基本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它确实也是一套理解的框架。它确实也是一套理解框架。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无论你信不信上帝，无论你有没有学过哲学，甚至我会说，无论你有没有读过书，你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就跟你学没学过哲学，读没读过书，就不是有直接联系的，啊，即使甚至你之前压根都没听说过世界观这个词，你也一定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啊，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对吧？但问题是，世界观确实追溯一件事儿，追溯什么事儿呢？你反思信仰、人生、道德、知识、生活，你反思人生各个领域的时候，这一切背后的根基、信念、框架到底是什么？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你不思考这件事儿，你的反思就容易流于表面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啊，我今天这件事做错了，我下次改就 OK 了。不，你做错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根基是什么？是什么推动了你做错？那这些的反思其实是更重要的。那既然是这样呢，我会说，基督教世界观就一定承担了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和使命。请注意，我是说基督教世界观承担了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和使命。什么责任使命呢？就在这一切的框架背后，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一切的框架背后，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的权威标准、我们的知识体系，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宗教改革以来的那一个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这就是对我们世界观的反思。你必须反思你的世界观，你的所有的这一切精神资源、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权威标准、行为模式、道德伦理、知识论等等，这一切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宗教改革以来的那个保守的基督信仰的体系的，还是说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启蒙运动的这一个塑造？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接下来，甚至我会说，接下来你们的服侍、你们的教学当中都需要时时刻刻反思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自觉的，你就容易受到了这一个启蒙运动塑造的那种的世界观，包括你的行为模式，也包括你的思考的模式。 那世界观基本上呢涉及五个领域，我会非常简要的梳理。第一，关于上帝的事情，世界观当然涉及到这个领域，上帝真的存在吗？以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啊？这是神论，对不对？对，你知道古代的所有的文明或者文化都会涉及神论，苏美尔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后来的希腊哲学，无一例外的，它都必须要来探讨这个主题。甚至我会说，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无神论，虽然他们在反对上帝的存在，但是反对也是一种探讨。就你反对是因为你不得不探讨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神论就构成了世界观的一根非常重要的柱子。第二，关于人的事情，人从哪里来，人有哪些基本的特征，人有哪些基本的属性，这是人罪论，对不对？那这也构成了对人对罪的理解，也构成了世界观的基本的柱子。那基督教世界当然认为说，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里，人的存在尊严和价值被成全了。你知道，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他是存在的，他是有价值的。因为堕落之后的罪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换来的，所以我们是有意义的。所以你知道基督教的世界观就建立了一根一根的柱子，对不对？是的。所以你去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从堕落的创造的角度看待他，从堕落的角度看待他，甚至作为基督徒你要从救赎的角度看待他。在一个盼望的角度来讲，你还要从一个将来成全的角度来看待它。然而启蒙运动之后以来的那个世界一直试图把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踢出去，把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呢建立在另一个上帝的基础上，就是人的理性。那这当然就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范式的转移，对不对？那世界观通常也会关心另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关于世界啊，关于世界的事情，世界从哪里来，整个宇宙最终的结局如何啊，它是末世论，对不对？当然也关于人生的目的啊，比如说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意义，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那追问这些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在询问宇宙和人生的源头，对不对？询问源头以及询问目的。那事实上呢，只有梳理清楚了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才有可能真真实实的活在此时此刻的时空当中，活在此时此刻的这一个的这块磐石之上。不然的话呢，人就容易失去了目的和方向。我需要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不得不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特别讨厌一个东西叫做心灵鸡汤。因为这些年来呢，心灵鸡汤总是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对不对？心灵鸡汤的活在当下呢，是一种对灵魂既不诚实也不安全的一种肤浅的说法。因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永恒的坐标，失去了永恒的坐标，当下不过是一种迷失的过程而已。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界定当下了，你的意义在哪里，你的源头在哪里，你的方向在哪里，没有人可以仅仅活在当下。没有终极的目的，当下就没有意义。因为你下一刻如果不存在的话，当下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事实上你知道基督教世界观强调永恒，对不对？强调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意味着以永恒来统御今生才是健康的一种的世界观，以永恒来统御今生。请问永恒对今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很简单，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儿，我们思想的每一个思想，你要知道有一天都要站在上帝面前交账的，对不对？这个叫世界观哦。你没有这个世界观，你就什么都可以敢干，因为没有什么永恒，没有什么未来，只有当下此时此刻的放肆和放纵。所以享乐主义是沦入到这样的境况当中。 那我会觉得这个世界观呢，会深刻的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每一个生活动作层流，因为你的人生是有永恒的价值和目的的。那在这个世界观的梳理之下，今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永恒有关系，对不对？你的言说、你的思考，甚至你的穿着，甚至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跟永恒有关系。那你的人生就是一套有秩序和规矩，在这一个秩序和规矩当中，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那改教家们常常会说，人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对吧？啊，这叫源头，并且说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目的，对不对？你知道，在源头和目的中间，今生就被赋予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你只有在源头和目的中间，今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所在，就能够真正的发掘。所以意思是，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不仅仅是关乎精神的啊，还是关乎永恒的，不仅仅是关乎你自己的，还是关乎那位创造者的，不仅仅是关乎肉身的，还是关乎灵魂的。那这一个叫世界观的一部分。那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呢，却认为说，如果我们说人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话，启蒙运动大概的意思是神是人的形象和样式，换成好理解的话，就是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幻想出来的，存在你的幻想当中的。那人生的目的，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不是荣耀神以他为乐了，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私欲，追求自己的享受，直到死亡。啊，直到死亡，不是直到永远，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永远嘛。你死了就 OK 了，啊，这个容易把人拉低到畜生的地步，你知道吗？是的，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有永恒的道德的追求的，但是把人拉低到一个禽兽的地步，诗篇说他们都如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你突然发现原来这是世界观的征战，哦，原来这是世界观的征战。我们以前以为只以为说张弟兄这个人很坏，不是的，他不仅很坏，我们以前只知道无神论很坏，物质主义很坏，哦，这是世界观的征战。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去到教会、去到合场、去到任何一个服饰的时候，你们会面对很许许多多世界观的征战。当他抛出一个问题，当他责难你的信仰，当他陷入到一种抵挡基督教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他没说出来的话，他背后的那一个敌基督的思潮是什么？而那一个决定了你是不是你的剑是不是足够的锋利，来解决他的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当那种启蒙运动之后的那种的世界观，混吃等死，对不对？暂时享受最终职责。今生的肉体和私欲，这些就成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你知道这些年为什么后现代主义那么的兴盛？为什么那种好像越来越陷入到一种空虚混沌的状态的那种的哲学那么的兴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失去了那一个一根一根柱子的时候，它就是要陷入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但是这种将人禽兽化的做法，就使得他失去了一切的重量和意义，人生失去了这一个，他就只能陷入到空虚混沌的状态当中。那世界观第五个，我非常简要的梳理哈，关于道德，是的，关于道德的探讨也是构成了世界观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吗？什么是是非对错？什么是善恶？哎，这个就涉及到了知识论和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对不对？是的，这构成了世界观的基要的部分。那基督教世界观当然强调真理、原则、是非对错、善恶美丑、伦理道德，这种的世界观有力量天然的对抗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想法，它有这一个力量。好，接下来呢，我想 我简单梳理了世界观的拼图之后，我想非常，我试着举几个例子来呈现世界观的不同。如果我不举几个例子的话，我怕弟兄姊妹会觉得有点，对，还是有三步距离，对不对？OK，第一个例子关于上帝。哎，其实我刚才已经简单分析了哈，有神和无神其实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请注意，事实上，这是世界观的根本的区别。要在当代很多人那里呢，他的世界里是不存在上帝的，对不对？他不相信神，于是他就会喊出那句放肆的话：“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地盘我做主，对不对？”于是呢，他就会用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世间的一切，用自己的感受感觉。并且它的标准你会发现常常是反复无常，逻辑难以自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不对？那对基督徒而言呢？那我们的世界里有一位上帝真实的存在，有神论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柱石，因为有神论意味着一件事儿，意味着它清晰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宇宙的终结在何处？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真理、原则、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终极的目的、一生该如何活？有神论全都回答了，因为有神嘛，人跟这位神的互动就一定会回答这些问题的。因为在创造当中的互动，在这个救赎当中的互动，以及在成全当中的互动，都会回答这些问题，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些人生一根一根的柱子，会在有神论那里全部被立下来、立住，无需自己再开天辟地，创立一个新天新地，无需再立大地的根基。是的，因为这一个根基都立在那里。所以，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两套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当然，无神论的世界观所引发的整个世界的崩溃，也是这个世界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比如说，无神论引发的崩溃有哪些呢？无神论会让人失去对永恒的追求，仅仅活在当下，失去对超越时空的盼望，仅仅关注当下的利益。成功神学也好，功利主义也好。这个实用主义也好，你发现都从这个妖孽里面产生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凭空蹦出来的，它是背后有一个妖孽的，对不对？那失落了对绝对的道德的标准，是的，无神论会产生这个状况的啊，仅仅关注自我的私欲和满足。然而，基督教的世界观呢，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必然，它也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领域，宇宙的源头和目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论的哲学，道德秩序的建立等等等等，这全部根植于有神论。所以呢，有神论的世界观呢，强调上帝自己是绝对的。我这里说的有神论是指基督教的有神论啊。那上帝的话语是万物的标尺。衡量的标尺意味着万物有一个不变的标尺，就是那一位不变的上帝自己，以及那一位不变的上帝的话语。那上帝的真理，上帝和他自己的话，就成为了这世间万物一切的基础。那启蒙运动以来呢，拆毁了这个根基，它会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人自己的复杂性。人自己复杂易变的那种的理性，成了万物的尺子，对不对？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弹簧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理性天天变，所以你的尺子是弹簧。弹簧能不能做尺子？当然不能了，因为尺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不变，才能做尺子嘛。因为你用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够衡量一切可变的东西嘛。如果你衡量一切东西的东西都是在变的，你就没有办法衡量，对不对？就好像路易斯说，你不能看透一切一样，因为你看透一切，就表明你什么都看不透，对不对？所以，那 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明显的看见的是一种，巴别塔的现代版本。巴别塔的现代版本其实就是人自己成了万物的尺子，如此人的理性、人的感觉、人的经验就成为一切的基础。所以有神论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关于人罪的问题，人的问题，罪的问题。我会觉得说，除了有神论之外，对罪的认识也是一套非常根本性的世界观。关于罪的认识，是一套非常根本性的世界观的部分。因为罪这件事情，在一个亚当后的世界啊，我们可以分亚当后的世界，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的场景之下，几乎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基本的课题，对不对？最基本的课题。今天当每一个小家庭降生了一位小天使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哈，为什么大家都不说降生了一个小恶魔呢？大家都满怀期待，对不对？说啊，一个小天使降生了，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神学的。说降生了一个小恶魔是比较符合我们的神学的，只不过大家都不太这样说，怕被打，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都满怀期待，对吧？学校的老师、心理学家、成功学大师也都会这样说啊，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就看你在上面怎么去挥洒。这话说的每一个父母心花怒放的同时，又跃跃欲试。请注意，这个是他的世界观，这个是他的世界观，这就是他对罪的基本的认知和看法，对不对？然而，这一个对罪的看法，就是每一个孩子像一张白纸，像一个小天使，这个观念会深深的塑造他的教育理念。要给孩子自由，因为就看你怎么挥洒嘛，就看你的鸡娃水平嘛，因为它是一张白纸嘛，对吧？但是这并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因为我们认为孩子天生并不是一张白纸，恰恰相反，孩子天生就是一张黑纸。今天很多人会说啊，特别是父母和辅导班的老师，我觉得父母是出于焦虑不安。辅导班的老师是出于利益驱动，于是呢，他们会构建出一套理论出来，他们会讲说，哎呀，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哎，请问什么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呢？哦，这句话背后是有解释的，对不对？解释就是说，从小要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钢琴班、绘画班、音乐班、舞蹈班、书法班，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班。你这个方式叫做不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它的潜台词是这个。我并不会简单粗暴地反对一切的辅导班，但重点不在这里。我想先抽离现实的鸡娃加鸡汤的这种艰难的处境，退一步说一个听起来更本质、更刺耳的事实。我会首先说，其实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说千万别输在起跑线上，是他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因为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话包不包括那个刚出生的小 baby？当然包括。换句话说，每一位亚当的后代，包括你们家那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小 baby，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天然自带三种属性，天然自带三个 bug。这三个 bug 是什么呢？第一，他是要死的；第二，他是有罪的；第三，他是非常有限的，并且这三个 bug 你解决不了，对不对？这三个 bug 可以让他足以输在起跑线上。请注意，我说他要死，他有罪，他有限，这种的有限性不仅仅指向了他内在的道德灵性的层面上，当然是的，甚至还指向了他的智力、他的身体和他所拥有的一切。说一个最简单的，你们家老大就是不如老二聪明，怎么办？没办法，天然自带属性，那个属性条就长得不一样。 长短不一，对不对？你得接受这一切。所以在这一个赤裸裸的刺透人心的事实面前，你不把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带给他，那么他自始至终都一定输在了起跑线上。其实人们并不明白，那一个真正的起跑线不是我们画出来的，是当年亚当画了一道，自此我们的起跑线都一样了，对不对？你知道，人们傲慢的以为自己可以画自己的起跑线，于是人们就以为说父母的财富、父母的学识、父母的社会地位或者父母的眼界、孩子的努力决定了孩子的起跑线，不是的。因为无论他拥有多少，如果他没有永生，就是注定要死的，注定要失败的，注定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我认为这不仅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还是输在了终点线上。因为照着亚当的跑道跑，无论你跑得多快都没用，因为在那个跑道当中，跑得快死得早。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跑得快，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跑道对。你换一个跑道，不要在亚当的跑道里面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说世界观的征战就是换跑道，从亚当的跑道换到基督的跑道，这是第二个例子。我再举第三个例子，关于道德。对道德观念的理解也构成了世界观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道德意味着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对吧？有伦理原则。那举个例子哈，就像过去几十年，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全球范围之内呢，人们任意的、残忍的杀害自己的孩子，堕胎。这是不是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世界观的体现？当然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用国家政治的权力来动刀。计划生育，那西方过去几十年在个人的私欲和欲望上动刀堕胎合法化，请问人们为什么可以如此的任意而行？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认为说，哎，人们为什么会去堕胎？他们的世界观会说，物质的享受、个人的满足、经济的条件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哎，为什么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呢？人们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哎呀，我压力太大了，生了这个孩子，工作压力啊，我经济压力太大了，我精神压力太大了。请注意哦，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他们认为自己的金钱、工作以及享受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个叫世界观，对不对？这不就是一种邪恶无比的道德伦理的标准吗？然而，基督教信仰认为说，一个人的生命绝对高于外在的舒适、享受和自我的满足，这是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两种世界观绝对无相容之处。所以呢，我会说，世界观的征战是一种根基上的征战。哎，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世界观的征战无处不在，对吧？它涉及你的信仰。也包含你的求知，也包含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每一天，当你跟同学、老师相处、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当你寻求恋爱、进入婚姻的时候，当你思考选择从事一份工作的时候，当你甚至走在大街上听一首音乐、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你每一天都要面对世界观的征战，包括你看广告的时候。然而，令人无奈的是，我会说，虽然世界观的征战在当代如此的激烈，但是当代人们却习惯一种快餐的文化，想要快速的解决问题，却不梳理所有背后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当代你会看见很多类似的书哈，或类似的建议，比如说怎么经营你的婚姻，建造幸福的家庭。怎么教导出优秀的孩子？怎么成为卓越的职场工作者？哎，今天大量的书籍都沦为方法论、技术、实践技术层面的探讨，实践技术层面的策略，或者说经验的分享。哎， 怎么成为一个卓越的工作者，怎么教导出优秀的孩子，怎么建造幸福的家庭，这些当然有必要分享，也能够帮助一些人。但是与此同时，我会说他缺了一块，他极度缺乏对背后世界观的梳理。你当然可以梳理那些经验的、方法论的、技术层面的策略、智慧，没问题。但是这一切背后还是需要对世界观的梳理。你知道，一旦缺乏了对世界背后的世界观的梳理，对这些领域的思考一定会迅速的变质，沦为一种功利主义或者是世俗主义的追求，一定会的。只要你这样干，你就拥有幸福快乐的家庭；只要你这样干，你的孩子一定会懂事乖巧；只要你这样干，你的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和同事和睦相处。问题是，基本上类似的怎么干，类似的这样干，是可以完全，你这样干的同时完全可以做到跟信仰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的，你明白吗？是的，你这样干了，你可以完全做到跟信仰没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这样说？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说，哎，人家在具体怎么干的这个问题上还是从圣经来的呀，比如说要温柔啊，要学会道歉啊，要拥抱啊，要给他自由啊，等等等等，你说难道这些都不对吗？我觉得你去做这些有礼貌的事情，我会把这些归为有礼貌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些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比殴打他、辱骂他、伤害他要好得多。这是健全常识也这样告诉我们的。但问题是，你去拥抱、去道歉、去给他洗脚，你去做这些对的事情，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世界观？这才是最根本的，我们需要梳理的。因为你只需要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你都可以做得到那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梳理背后的东西，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信仰就可以变得荡然无存，但你可以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但是里面的信仰可以变得荡然无存。所以你知道，在这过去这些年呢，基督教内部曾经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讨论，这个讨论就是，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欧美的信仰急速的世俗化的时候呢，一些学者和牧者就提一个议题，说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美国的福音。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什么叫美国的福音？所谓的美国的福音是什么？让我这样来总结，就是那种因看起来因着信仰的缘故，看起来光鲜亮丽，看起来有教养，看起来有内涵，看起来优秀卓越，高人一等，过并且过得舒适的中产阶级的小资的生活的那种的状态。反正是各种令人羡慕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我会退一步说，当然基督信仰的确会带来个人生命、婚姻、家庭甚至整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正面的引导，当然会，它会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当然会。信仰也确确实实会引领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平，向着世界输出属天的价值秩序，这些当然都是美好的果子和美好的副产品。但是请注意，那个还不叫福音，那其实是福音的副产品，那其实是福音在一个国度一个时代扎根之后的后果。可惜今天很多人只喜欢摘果子吃，却不回头找那个根，这就是信仰在欧美衰落的原因，至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必然可悲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不在根上去探讨、去反思，那么果子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会完全烂掉，并且扭曲变质，就像今天的西方白左、自由主义、鸡血上头的民主党。你要知道，那片土地曾经在信仰归正、生活敬虔的基清教徒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不对？ 可惜，在这100多年，他们中间迅速的生出了许多抵挡基督、抵挡教会的妖魔鬼怪，自由派神学、白左青年、同性恋、民主党、世俗化，并且他们向整个世界不断的输出这种邪恶的秩序。所以，我要对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反思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我会说，这特别应该是人文学院的同学们需要仔细思考和回应的课题。因为在这个时代，牧师长老去为主坐牢，也需要同学们去为主读书、为主写作。因为从来都没有千年的凯撒和法老，但是敌基督的思潮总会层出不穷，绝对会的。而诸位就是这场属灵征战的先锋和突击队，因为你们居然有在这一个战火纷飞、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年代，你们居然有3年、4年的时间可以安心读书，可以安心学习，这绝对是难能可贵的。那其实呢，基督徒蒙召跟随主，教会在每座城市被建立起来，不仅仅是抱团取暖，你好，我好，大家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来个大拥抱。不仅仅是这些，哦，请注意，我说不仅仅是，也就包含这一些哈。不仅仅是这种自得其乐，我们还承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向着这个世界宣讲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输出一种属天的秩序和价值观。是的，输出属天的秩序和价值观。或者换成圣经的话，叫做光做盐；换成神学术语，叫文化使命；换成教牧现场的话，叫爱神爱人。无论你怎么换，总之都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既然拥有了圣言的托付，并且圣言托付给我们，这就意味着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并且这个原则从来都不会改变，也没有改变过。你认识圣经，认识真理，那么你要负的那个责任，就是在时代人心处境当中去解释圣经，去应用真理，并且有一天要为此在上帝面前向主交账。世人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真理，他需要交账的就是他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此的邪恶淫乱。他要为这个罪不幸的恶心向上帝交账，对不对？你发现上帝要人交账的点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拥有福音，拥有真理，你要为自己所有的向上帝交账。在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为着自己拥有的知识、学识、真理、恩赐、才华，预备向上帝交账。如果你有的足够多，你要交的账就足够的大。所以你多读了3年书，可能上帝要向你要的账就会更多一点。所以，基督教世界观的思考和梳理，也意味着这是交账的前提，对吧？如果你浑浑噩噩不梳理这一点的话，总容易活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却不自知。所以世界观呢，我们每一天教会都面对着信仰跟这个世界的冲突、挤压和蹂躏，每一天都会有的。那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敬拜当中，在学习装备的过程当中，在自我的省察当中，不断的去敬拜上帝。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当代的心灵鸡汤是彻底敌基督的？但是可惜的是，我看见有好多基督徒的朋友圈当中充斥着心灵鸡汤，并且互相点赞、互相陪练。彻底的邪恶，却以为是如此的美好。一言以蔽之，心灵鸡汤几乎是完全自我中心的，完全彻底世俗主义的， 绝对的功利主义，或者说自己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分别善恶的尺子，但是呢，他会把这个东西说得特别美，啊，装作光明的天使，就特别的吸引人，这就是世界观的征战呀，危机四伏啊。你要知道，我举一个例子，自我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常常被使徒保罗称之为肉体，对不对？亚当里的旧人啊，它是一个邪恶的部分，自我是需要被对付的，是需要在主的真道当中破碎的本性，是与圣灵相争的律，是需要每天省察不断弃绝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个叫自我，对不对？但是心灵鸡汤恰恰把这种自我竭尽全力的最大化。哎，我给大家读几段心灵鸡汤的话，你们听一听好不好？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学会爱你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最真实的自己，为自己而活。别人怎么想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幸福取决于你的心态，与别的无关。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棒的。不要为你的人生设限，你的未来在自己的手中，你给自己定目标，你来完成这些目标，你来给自己打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位善良的小孩，你要学会呵护他。各位，这些话让人瞬间泪眼朦胧，感觉心中柔软的角落突然被击中了，觉得自己终于被理解了，终于被爱了，你终于找到知音了，对吧？但是你知道，基督教的世界观跟这个截然相反。基督教的世界观不是说你里面住着一个善良的小孩，而是说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你里面住着一个恶魔。教父说，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邪恶的魔鬼。加尔文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你把邪恶说成善良，这几乎就是当代最危机的世界观之争。它明明是恶的，但是就因为话说的够美，就能变成善的吗？这不就是把恶当善，把善当恶吗？原谅我说，世界观的征战2000年来一直处在信仰征战的最前沿。可悲的是，当代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世界观的征战如此的激烈，或者说很多人并不认为世界观的征战处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最激烈的那个位置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步就已经溃败了。你会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跟世人的喜怒哀乐几乎如出一辙，对不对？这叫世界观的同化。世人会因着贫穷、失恋、疾病而痛苦，当然这事儿也确实痛苦。基督徒也一模一样，经历这些有痛苦很正常，但问题是，很多基督徒生命中的痛苦仅仅也就这些。意思是，他仅仅会为着生命当中的艰难的处境、不如意的情况而痛苦，但是呢，他却几乎从来都不会为着自己生命当中的作恶、犯罪、亏欠上帝、让圣灵担忧、违背真理而痛苦。王一牧师这样说，他有这样一段话哈，我觉得这是世界观的征战。他说，什么叫做精神鸦片呢？你每个主日都去做礼拜，你所有的收入也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你却从来都不了解但以理的痛苦、耶利米的哀愁和以赛亚的痛心疾首。你所能了解到的仅仅只是失恋的痛苦、失业的痛苦，或者失去财物、失去面子时的痛苦。你会为今生的肉身的世界的某些东西而嚎啕大哭，因为你失去他们，但你却从来不会为着失去上帝的同在、失去真实的敬拜、失去与主的相交而嚎啕大哭。那么信仰对你来说其实已经沦为一种精神鸦片。意思是， 你会用一些圣经的词汇，你会说一说上帝，你会有一些宗教仪式，但你整个操作系统、整个世界观还是被启蒙运动塑造的。这个叫精神鸦片，我认为这个就叫世界观的征战。我们会说我们应该爱主，你说我们应该爱主，是的，你说我们应该爱主的时候他会认同，你说在本质上我们根本就爱不了主，他就很难理解了。各位，这个叫世界观的征战。我去到很多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对弟兄姊妹说，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爱主，他会说感谢主，是的，但是我会加一句说，我们在本质上根本爱不了主，他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应该爱主，这个叫道德伦理，我们在本质上根本就爱不了主，这个叫世界观。他所能了解的仅仅是道德伦理，他无法理解世界观。而他一旦无法了解自己根本无法爱主，他所说的我们应该爱主就沦为一种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理解模式，那个叫在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框架之下去理解爱主，在本质上跟圣经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教会很容易沦为一种道德伦理观，把信仰沦为一种道德伦理观，却远远还没有把信仰基于信仰建立起来一套整全的世界观。我认为这是接下来中国教会要往前走的一个任重道远的路程。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耶利米的忧伤、以赛亚的痛心疾首，也从来都不关心但以理的坚守，那么我们就很难建立起来基督教世界观。因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忧伤、痛心疾首和坚守，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基于信仰的世界观。于是当世界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的世界就会崩溃成渣渣，你知道吗？满地的鸡毛。因为世界观不够坚固的时候，压力增大，你的世界就会破碎。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反思说，我软弱了，我没勇气，我不行，我太差劲。是的，你描述的这些都是事实，甚至你承认自己全然败坏本身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但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世界观不够稳固、不够健全。不够稳固的世界观当压力增大的时候就会碎掉。如果你仅仅为着今生的每一次失败、痛苦、挑战而嚎啕大哭，你从来不像耶利米、以西结那样的哭，这其实表明你跟耶利米的世界观具有巨大的差异。在某个角度来讲，是这个世界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而不是被圣言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这话虽然很尖锐，但是却常常成为事实。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失败、妥协，通常不是在他做决定的那一刻才发生的，而是他之前就发生的，不是他躺在手术台上要堕胎的那一刻发生的，而是他不觉得这是大恶，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不愿意承受生命的代价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意思是世界观的失败，而不仅仅是生活抉择的失败。所有生活抉择的失败都是世界观的失败。请注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是在火窑里、狮子洞里才有信心和勇气的，而是在这之前拒绝王善、拒绝拜金像。请注意，这个叫世界观，因为他的有神论的思想，因为他圣洁的观念，这个叫世界观，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信仰还没有到狮子洞就会一溃千里呢？仅仅在王善上就彻底失败呢？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如此的不堪一击。举个例子，主日是加班还是去敬拜，在你觉得挣扎的时候你就已经失败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主日没去敬拜，去上班所以我失败了。不，你在感到挣扎的时候就失败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你的世界观当中，敬拜上帝的重要性居然被降低到了要不要去工作的那个那么低的位置上。这叫世界观的失败呀。主日敬拜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啊。 各位同学，让我这样说：如果教会在今天不能向着这个世界输出属天的秩序和世界观，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向着我们输出它的秩序和世界观。福音进入哥林多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彻底的影响哥林多这座城市，要么就是被哥林多这座城市同化。要么你影响这个世界，要么被这个世界影响塑造，绝对不会有一个中立的路线。所以我会说，世界观的征战任重而道远。可悲的是呢，这些年来，特别是这100多年以来，整个基督教会面对世界的进攻，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是节节溃败的。是的，即使在某一些地区、某一些人群当中有一些短暂的复兴的迹象，但在全球的图景之下，其实绝不容乐观。当然，具体原因有很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其中是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再说一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妖孽。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崛起，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肆虐，在伴随着无神论、进化论对信仰、对我们的信仰近乎妖魔化的污蔑，以及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的进攻和压迫，教会再加上教会内部的世俗化、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这种的状态，肤浅的状态。那我会觉得，这一200百年以来，相比于我们的先辈500年前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力量更锋利了，他们的建模的更快了。但是，可惜的是，我会说，教会却没有变得更锋利。相反，我觉得我们比起我们的先辈，比起教父、改教家、清教徒们来说，我们其实变得更迟钝了。我们的信仰变得更肤浅了，我们的灵性更低落了，我们的信心更弱小。相比在这种此消彼长之下，世界的锋利和教会的迟钝，使得教会在过去100多年以来整体的图景相当的糟糕。可惜我们极度的对此本身都极度的迟钝，极度的不敏感，而中国教会不仅迟钝，并且特别傲慢。我们喜欢说大话，比如中华就是第四等的天呀，我们要在幕后的复兴的时代大军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哎，作为中国的传道人，我觉得外国的传道人可能不好意思说我们。作为中国的传道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明显是古老的东方天朝上国，我泱泱大中华的帝国话语模式，以及自我中心本位的那种思考模式，外加民族主义情节，并且与当代的国家主义、教会内部的成功神学成功的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极其糟糕的信仰的变种。可惜，我们没发现这些话语背后如此的糟糕。你看哈，这明显是被敌基督的思潮深深的塑造而不自知的表现。世界观的征战是如此的紧急而迫切，而中国绝大多数的教会却浑然不知。我甚至说，这个绝大多数可能达到了99%。同学们，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个是你们要去走向的战场。所以我要特别的鼓励你们，一定要阅读、写作和思考。为基督、为教会，耐住寂寞，埋头苦读；为时代、为使命，坐而论道，起而践行。十几年前，当我进入神学院装备之前，第一次和王一牧师见面，我愣头青般的问他说："我们神学院的学历能不能被人认同啊？不被认同，我就不来了啊。"他的回答让我至今念念不忘。他说："我们神学院能不能被这个时代认同，主要取决于你们呀。你们这群神学生的装备水平，你们10年后的服事的见证，你们的心智和能力，你们的付出和摆上，决定了华西圣约神学院能不能成为一间影响中国教会的神学院。"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今天我也要对你们说， 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的未来就取决于你们。甚至往后中国30年教会的属灵征战、世界观的征战、知识的征战、教育的征战，就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你们的装备、你们的思考和你们的服侍。阿们。所以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教会建造、这个福音化的程度、文化的松土、宗派的成熟度、职堂宣教、教育耕耘，比起2000年的中西方教会，我们连蹒跚学步都还算不上，所以无需骄傲自大。他们衰老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年轻，因为我们还未长大，就已衰老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其实我们还未长大，已经显得死气沉沉。很多教会来讲都是如此。坦白来说，一个时代的复兴，不仅仅是靠着一两位英雄所能达成的。王一牧师当然是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的衰落也不是一两位的英雄所能力挽狂澜的，乃是上帝要使用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人，世界观的碰撞和对接，整个福音生态系统的建造。总之，我们前面当走的路还有很远很远，并且这些年来有许多属灵看见要为主征战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因为教会内部基要主义的那种固步自封已经变得越来越狭隘。你提世界观，他会批评你说偏离福音，血气之用。教会外部呢，无需多言，对不对？空间越来越狭窄。问题是，今日教会若无法以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全方位的回应启蒙运动以来的世俗体系，并且反思这300年来我们被对手反复塑造的思想脉络，就几乎无法切中时代的要害，也无法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所以恩惠的福音如何切入到时代的要害、人心的要害和个人的生命光正光景当中去呢？你不能自圆其自说自话。基要主义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一直在自说自话，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相信有一位神，反正我相信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反正我相信天堂地狱。是的，基要主义的这种相信都是对的，但问题是，当你所信的被他们视为愚昧、迷信、无知的时候，你却没有回应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把信仰视为迷信和愚昧。世界把我们的信仰视为迷信和愚昧是有原因的，你得把它背后的根给它找到。它是受理性主义的影响还是科学主义的影响，是受无神论、进化论还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你得把它背后的7个鬼给它揪出来。那7个鬼揪不出来，打扫了一遍，安慰了一下，拥抱了一下，请他吃了一顿饭，后来他会带7个更恶的鬼进去。你不能仅仅自说自话，基要主义会批评说他们怀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你需要思考怎么用圣灵两刃的利剑去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挪去他心中认识福音的那一块一块的石头。这是教会要付上的代价，教会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付上的代价，要做成的福音的功夫。所以我会觉得说，基要主义在这100年以来被对手反复的塑造的结果变得极其可怜，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他的对手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理性的权威之下离弃了信仰，转而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信了。当然这是他的问题，于是他回应自由主义的方式就变成了弃绝理性，变得越来越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不思考了。如果自由主义是不信了，那基要主义的问题就是不思考了。给自己画一个圈子，说只要我不出这个圈子就是安全的，不管不顾，不理不睬，任你风吹雨打，我自万年石头。这话说的好听一点叫坚守信仰，说的难听一点叫掩耳盗铃。但是真的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安全了吗？不是的。 是的，你不用再担心一个已经被杀死的人还有被杀害的危险了，因为他压根就没有了危机，而是不是因为没有危机，而是因为危机到来之前，他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他已经自杀身亡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他再有被杀害的危险。这就是基奥主义面对这个世界的进攻的时候，先自己抹了脖子。基奥主义在这100多年以来，先挥刀自宫，先把自己给抹了脖子，然后就不用担心这个世界的残忍杀害了。但是先给自己两刀，难道世界就不会在背后再插你两刀吗？会的，你变得更虚弱，你变得更失血。但问题，这100年来，世界真正放过你了吗？从来没有，对不对？只不过变得越来越猖狂而已。所以我会说，改革中的世界观既不是基要主义的，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换句话说，我们既不是在世界的体系之下跟他们一样，这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对不对？一味的迎合世界，妥协信仰，最后被世界同化，这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体系之下跟他们不一样，这是基要主义的问题，一味的脱离世界，一味的自说自话，最后跟世界完全隔绝开来。我们也不是，我们乃是跟这个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既不是在你的体系之下跟你一样，也不是在你的体系之下跟你不一样，乃是跟你连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体系不一样的世界观。你在他的体系之下，无论跟他一样还是不一样，都是受他塑造的结果。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压根儿跟他的体系不一样。所以，世界观的征战是一份任重道远的使命。在这个角度来讲，C.S. 路易斯一直在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而他也几乎成为这100多年以来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最响亮的扩音器和最锋利的手术刀，而整个世界不得不听他说两句。所以，信仰在一个时代的复兴，从来都需要这般的属灵的眼光。就像我们许多的前辈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弊病，看见整个时代的节点要害，然后基于圣言勇敢地发起了挑战。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以一人对抗全世界，也无需如此的悲壮。我们乃是乘属天的威能，基督教的世界观去斩杀恶龙妖孽，那些敌基督的思潮。阿门。愿主祝福你们。也愿主与你们同在，阿门。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还有几分钟可以交流一下？OK，任何的问题或者回应。对，同学们可以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回应。
想提问，在您的传道的这些年中，您自己在服侍中、传道中，有哪些时刻会感到您确实被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观影响，并且要花很多的祷告去克服，或者影响到您在牧会中与会友的关系啊？
对，我觉得倒不是哪些时刻，其实是每时每刻。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后启蒙运动的时代，就是活在一个后启蒙运动的时代，任何一个牧师和老师都需要非常敏锐的去观察，说我们的教牧现场，我们的时代的所回馈给我们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在本质上可能不符合圣经，只不过它外表包先的光鲜亮丽，看起来好像挺好的，其实是敌基督的。我会觉得说，我们可能需要时时刻刻的处在这种征战的状态， 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沦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其实你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讲都是如此，像我刚才提到的，对吧？在这个角度来讲，我倒不想把它分为说哪一个时刻或哪一件事儿，而是说时时刻刻和每一件事儿，去用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去好像剖析这个世界，剖析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接触的每一个处境。只有不断的剖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世界观的灵敏才能够警觉起来。不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之下是没有免疫力的。我们已经被它影响了，但是呢，免疫缺陷综合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无力反馈，无力反应。我们只知道自己肚子疼，但是不知道肚子疼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肚子疼有可能揉一揉也会缓解的，但是揉一揉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只是适当的缓解而已。甚至我会有一个思考，觉得说当教会的张弟兄李姊妹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去抱抱他，当然可以跟他一起流泪，当然可以探访，没有问题，提点水果去，当然也能够在那一个时刻使他的心灵得一些的安慰，或者说得一些的造就，或者说暂时的从那一个糟糕的情况当中出来，有那个功效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看见说他这个流泪背后，他这个痛苦背后的问题的话，你知道三周之后他会重复恶性循环，同样的问题会再一次摆到你的面前来，对不对？因为根没有解决，仅仅表面的抹平是没有办法让他的整个生命有一个更新的。那我也觉得这是每一个牧师和老师需要去塑造的一种的属灵记忆和属灵技能。对，感谢主。好，为避免鼓掌耽误时间，我们就不鼓掌，直接提问题。好，
我想问的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生活、信仰还有求知，包括今天讲的世界观，常常是有是有水是什么状态？
是。
就是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让他们更好的去结合？包括您刚才提到很多那些看起来很美的话语，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表面去看到它背后？
对。请注意，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我没跑题，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一个多小时就是讲的我们的信仰、求知和生活，只不过我可能很少的提我们的信仰、求知和生活这三个词，我是用世界观来提信仰、求知和生活，对不对？那其实你的问题很好了，简单来讲就是世界观，就它不是油和油、水和水，它甚至也不仅仅是三个领域啊，信仰、求知和生活，它就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而整全的世界观为了能够越来越娴熟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娴熟，像条件反射一样，遇见这些状况的时候能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回应，我觉得阅读和思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你只有不断的阅读和思考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加娴熟的去回应这个世界。第二，除了阅读和思考之外，善用各样的蒙恩管道，教会的生活，你知道世界观不仅仅是透过阅读和思考获得的，也是跟实实在在的张弟兄李姊妹一起生活的时候获得的。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他的话，你们一起相处的模式，它是会塑造世界观的。所以呢，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基督徒的福音的社群在其中相当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世界观不仅仅是沦为一套知识体系的探讨而已。请注意，如果你把世界观仅仅认为是知识体系的探讨，那这个世界观一定是蹩脚的。你的世界观是沦为一种真实的生命的塑造啊，那这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个真实的接触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OK， 好，还有没有？好， 你好。
我想就是我非常认同您今天说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时代，然后在世界观上面，我们随时随地要去面临各种各样的挣扎。那我自己就是过去这一年，就是我毕业之后在学院，然后就是这一年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会有很大的这种叫无力感，就是疲惫感。就是生活好像总是让你打不起劲，然后没有办法，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学期见一次面，这样的人会在一起交通真相，像就是上帝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然后呢回去在自己的日常的这个服侍生活当中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疲软无力，然后很没有激情，然后很多的时候是忙碌。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精神的信仰里面的这种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你在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会不会面临这样的这个，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机关性的挫折啊，服侍当中同工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挣扎呀、啊，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很软弱、很疲惫、很像躺平的状态？如果是这种的话，你自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给我们感觉就是整体上整体的父母是年轻人还没有长大就已经积成熟就已经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好像也我自己也会这样看。
是的，首先我会先回答答案会一定会，每一个人都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描述的状况非常的真实，甚至我认为世界观的建立和塑造恰恰就是在这种有血有泪的那种挣扎当中塑造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反而我们只是在一种逻辑推理上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它是极其脆弱的不健全的。而就像我刚才回答这位姊妹的问题一样，那我一定会有这个过程，并且有可能随着你年龄越大，服侍越多，接触的人事越多，你会经历这个过程经历的更深，而不是更少，你会经历的往下经历的更加的这个面更广，而不是更狭窄。所以这种的更深更广的经历，这种的软弱挣扎困惑，恰恰是形成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必要的路径和过程。那怎么出来呢？简而言之，善用各样的门管道。可能我这句话说的太简单，但是你知道这句话背后实在有太庞大的意思，对不对？是的，聚会、听道、读经、祷告、灵修、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不是门管道啊，我只是说你丰富的人生的这个场景，挣扎的场景，团契小组，跟真实的人去交谈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挣扎的方式之一，但是请注意，它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圣灵借着圣道超自然的从天而来的那种的大能。是的，基于圣道的那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性的，或者说用敏森长老那篇文章时机性的那个时刻的把握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云燕老师可能年龄大一点，经历的事情多一点，有工作多一点，就会比其他的同学们经历的更多一点，这个叫时机和经历。请注意敏森长老提到了，对吧，这个时机和经历不是单纯的自我的那种感情的发泄而已，它是基于圣言的，它是不断的跟圣言互动的。那我会觉得这种状况最宝贵的就是促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去跟圣言互动。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糟糕的状况不是说他好像怎么样，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他的生命好像跟圣言没有互动一样，无论他刚强还是软弱，无论他有学问还是没学问，他好像处于一滩死水的状态才是最糟糕的。而我们每一个管教的场景，每一个挫折的场景，都促使我们更深的去跟圣言互动，促使我们更深的跟内心的光景、生命的光景、处境的光景 让圣言在其中如何跟内心互动，跟处境互动，甚至跟我们的头脑互动。啊，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是走得跌跌撞撞又充满活力。请注意，跌跌撞撞本身是活力的一部分，不跌不撞大概是死人，死人就不用跌不用撞。而基督徒走在一条属天成圣的道路上，必然跌跌撞撞，甚至我会认为说，认识不到自己的跌跌撞撞，反而是极其危险盲目的一种属灵的状态。因为你必然会跌跌撞撞，你居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跌跌撞撞的状态，这是一种极大的属灵的盲目和骄傲的状态。那我恰恰觉得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甚至是宝贵的一个过程。感谢主。OK， 我们是到几点？好，那我们
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
好，那就最后一个。
我想提一个实际的问题吧。既然世界观不同，就是信与不信，不信家人，如果有不信的家人，
对，
我们马上回去可能就要面临这个。
对。
这个世界观如此的不同该怎么办？就拿我们具体的例子来说，不仅是有钱没有钱，还更积攒财宝的问题。
对，
我们可能基于
价值观的问题，
对，就很不一样。该如何跟这些不信的、有不同世界观的这个家人来相处？
我非常简要的回答：第一，先把他当家人，就是他是父母就是父母，是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世界观的不同并不忽略上帝在创造当中所赋予的那一个基本健全常识的智慧和秩序。对，千万不要说你这不信的邪恶淫乱的恶人，我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先是一种最基本的健全常识的相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实在在的爱他们，就实实在在的爱他们，当然这话就很丰富了，包括为他们的灵魂担忧，为他们祷告，也包括踏踏实实的向他们传福音，甚至也包括提点水果去送给他一顿美食，这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基本上基督徒在使徒保罗那里这个叫做基督徒的日常的基本的伦理的状态，做光明的子女的状态，对吧？第三呢，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可以跟他来使更多的使用言语的这样一个分析和分享的。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请注意哦，如果你打算用我刚才在这里讲座的这一个多小时的方式去对他谈话的话，有可能效果非常的差。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就不用往下继续扩展延伸了。对，对，就是要丰富的去面对他这一个丰富的人，而以极其丰富智慧的方式去回应他，这甚至本身也是使用我们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技术或者艺术。范泰尔作为一位伟大的护教家，曾经有一个传奇性的经历和动作，就他每周一到周五在威敏给神学生上护教课，上完之后他开车去我忘了是去纽约还是去哪里，他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到大街上去跟人聊天传福音。你想一个护教家去跟可能大街上就有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对不对？去跟他传福音的互动，我认为是极其宝贵的，也愿意这个来勉励你。感谢。好，
好，非常感谢清恩传道在我们当中的服侍。那下面呢，就是两个漫谈，是分开的啊。我请姊妹就在下面，我请第四组的同学可以布置一下场地，就是可以围成一个圈啊，因为是漫谈。然后弟兄们呢，我请弟兄们可以去那个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啊。然后我也请那个一九级的弟兄可以上去稍微布置一下。然后可以预备一些水。好，那我们就大概五分钟之后开始，就是回到那个场地。
嗯。